家好，我是夏雨禾，欢迎各位来到校友会的播客录制。这一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王十七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王十七，也是一个老师啊。旁边这两位是谁呀、啊？旁边两位
是临时抓过来的，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临时工炸猪排。然后因为这期校友会，我也是很荣幸的是被邀请到这里。我现在在复旦大学读一年级，机缘巧合之下在弹口打工，本质哎，完了，一说停不下来了。你
从清朝开始讲
起。大家好，我是这个从来不吵架的小范。
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一个吵架的一个话题。各位平时爱吵架吗？
就是反正我感觉以我当老师的经验啊，三月份开学，应该是吵架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您是看学生吵？
对对，看学生吵，因为学生假期里边都是在网上对骂嘛。哎终于见到面了，面对面吵还是很方便的啊，毕竟打字语音都很费劲。
那是个复旦一年级的学生，你平时吵架不？
啊，就别看我这个个头1.85米啊，然后这个东北大汉，但是平常日呢，我都是性格都是比较软的，就是应了那句比较经典的名言哈、啊，惹了我你算白惹了。
提到棉花了。
他这个太有意思，他从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是先把自己复旦先说一遍，然后再说话的时候先介绍自己1.85米。如果在超市里边你突然间和一个老太太吵架的话，你说我大姨，我跟你讲，我不是不跟你吵，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复旦的1.85米的。这个太有优势感了，这个是吧，就你感觉就没有必要吵架了，我又复旦有1.85米，就已经碾压一切了，是吧？
那个比不过清华的1.86米。
小范老师，你平时是真不吵架？
真不吵架。
那是别人惹你不容易生气，还是你会私下里面我生他气，但我不跟他吵？
别人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呢？
我被问住了。
是，而且我就发现，就看他的长相，就你看出来，就很少能生气那种人。就我在街上有时候遇到别人吵架的时候，也是挑这种去吵。一看就很好欺负。
那大家平时是容易生气的人，先不说吵架，先生气。
生气，我就属于那种喜欢生气的人，不只是学生，就是平时有的时候也很生气，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就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我生气还不是像有的人是骂队友，你知道吗？我不一样，我就生气骂自己，就是很自责。
哎呀，这个、
我怎么那么笨？对，然后还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是就是大部分时候，有的时候愿意跟家里人生闷气，
嗯，
有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或者是家里人说一些话，
嗯，
可能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你又没法反驳，你只能生闷气，所以生闷气就把我的心憋大了，
憋大。
对，所以劝着各位还是不要生闷气啊，有气还是要吵出来。
炸猪排，你平时容易生气不？
其实呢，生气的话还是会生的。但是一般不会在人前表露出来。白天比如说被人骂了被人打了，我点头哈腰，对不起对不起，反而回家一拍大腿，去他的。
在人前表示都是优势。
对吧，就是晚上回家彻夜难眠，脑海中想出一万句骂人脏话，但白天一句话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个负担1.85米。
但是他这种就是性格，我感觉你还不是完全是回家以后拍大腿。很多人在外边吵架以后回家会后悔，就是
没吵好，
我有这么几句没说出来。他骂我这句的时候，我应该用这句话回怼。
我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前就是骂不出来，然后半夜回去在床上辗转反侧，我说我打了一巴掌好。
第二天你好，我是那个负担
的。动手就属于违法了，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吵架暂时现在还没有在法律被规范的范围内，但是你要是真因为吵架把谁吵进医院的话，也是需要赔偿，
是这样，
是吧？所以就是记住吵架的时候需要有那个记录仪。在用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有过分攻击对方。如果对方一旦捂着胸口倒下，就说实话，就是跟吵架没有直接关系，你就可以到留着证明。你就一直说我复旦的，我复旦的，
我1.85米。
确实更容易挨打了。
哎呦，那小范，你平时是真不容易生气？
我感觉
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吗？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社交，就是很难遇上能生气的场景。
可是上次我们讲那个小组合作的时候，你不是也讲过遇到一些奇葩的那些不做事的小组成员，这种情况你也不生气？
那种 但是生气就是生气，它是需要有一个生气的对象的。但是事情没做完，我可能会先很崩溃，然后把事情做了。
对，首先你要告诉他什么是生气。我感觉他不知道什么是生气。
那别人插你队，你就随便别人插一个你队，插你队，
可能我
你也不生气。
就是他为什么，我就怎么说，我可能站在一般离前面挺近的，好像他们插队一般不会选我这插。
那如果你现在就是被一个人蛮横的插队了，
我先会感到疑惑，然后跟他说你好，请到后面排队。
那你明显感觉有人在针对你呢。
什么，
就是
比如说
平时会感觉到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在针对我。
嗯，
我真的好想发脾气，或者是不想再跟他说话，或者是
那我会躲远点，就是
躲远点。
对，他可能会，他是他所谓的那种生气球，可能会选择先躲起来就离开，他会选择躲避，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其实真的很好的、
但你不发泄出来，你也不跟他
去。回去以后会生气吗？
对对，
怎么就是
比如说你离开这件事情了，你躲避开了以后，你还会回想这件事情吗？
那我都躲避开了，那说明这个事对我不重要了呀。
对，可以发微博。
要不然你把这话录下。
居然说自己不生气、啊、
太神奇了，我今天一定找个地方能让他说自己生气。
但是我感觉还是每个人生气都应该控制嘛，就是但是控制不了的时候还是不要控制。
嗯，就吵。
对，就还是要吵出来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因为你不说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你在生气，尤其是像他这种就是小贩这样能躲开这种的，对吧？就像是你可以就把你生气的事情说出来，你试一试，然后实在不行你要打不过他你再走也来得及。
哦，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不吵架，可能是因为就是我没有那个家庭氛围，我爸从小就是跟我打架。
啊，从小跟男的练出来。
就是一般不动口。
那你是生气然后跟他争执是吧？这个
没有，就是我爸会在，哦，我想起来生气的点了。就我小时候写作业嘛，然后我爸会在旁边美其名曰锻炼我的这个抗干扰能力，他在旁边一二五十三四十六，就是在数一些奇怪的数字。
这是什么服从性训练？
对啊，是这么训练完就能上复旦吗？就是
就能很难在外面生气。
是啊，那他就属于就是轻易不生气，生气就动手的那种感觉，是吧？这有点像东北人的性格，是东北人，就是一般生气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可能就会动手选择一下。
有一个东北人拿起了话筒。
没有，我没什么要说的。
你有个架要打？
没有，我就是好奇他怎么一话不说呀、啊，打猪排。
哎呀，我这个听完之后感触良多。
你要晚上回去，我怎么说呢？
晚上回去开始扇自己嘴巴子，真后悔。我还记得就是。我这人虽然不是说当面发火，但确实记仇。记得高中的时候跟一个同学起了争执，当面点头哈腰，过了一个月人都快把我忘了，我就把人桌子一拍，我说你一个月前是不是骂我来着，憋不住了。
后来的是不是他长到一米八六上清华了。
关键你有的时候我要遇到这种人我也挺纳闷的，因为我都记不住一个月前我跟他说过什么。他记不住你这个怎么办？
这反射弧太长。
我觉得吧，记不记得住，记不住更好，看他一脸懵的那个表情，又有报仇的快感。因为他记不住我，所以他也不会生我的气，他只会觉得这人有病吧。
一个月才想明白。
我天！然后他一个月之后来找你。
我这样对别人来说都是闪存，对你来说是永久储存。
我就是那 SD 卡，还忘格式化了。
哎呦，那大家生气到什么程度会选择跟人吵架？就有一些小的气我憋在心里，但是什么程度上你会克制不住我就跟他吵一架？
那就看能不能忍耐得住。有的时候你看陌生人的时候、我有一次坐火车，我后面坐了一个中年男的带着他女儿，他的女儿倒是挺可爱的，你知道吧，也就四岁多一点，就一直在那块蹬踏我的那个后背，我在睡觉、我做梦就有人拿脚踢我脑子，你知道，然后我就被踢醒了，然后我就回头，我就说不要踢了，我说完不要踢以后，就他爸就说别踢别踢别踢，然后就把孩子抱住一下，他也没有跟我说对不起，然后他说了一句前面有个事儿，就是这东北人愿意说前面有个事儿，我就感觉
就有个事儿
了。对，他教育的不是孩子本身，你知道吧？他是觉得我这个人很事儿，但我确实踢了我的后背，我就给我踢醒了，你知道吧？这个时候我在前面就像他一样，我在酝酿，我在选择，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和他起来吵架？ 因为我当时如果站起来说你说谁呢，这事儿肯定就吵起来了。
嗯，
但是我在思考，你说谁呢？是什么时候站起来说好？
一个月以后吗？
就有的时候吵架真的就是可能就错过那个时间点就吵不起来了。
嗯，
但你要思考，就要不要去冲动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说吵架有时候冲动啊，就是你做了也就做了。
嗯，
但你没做的话，可能多思考一点就得回家去思考了。
嗯，
说明你是个爱思考的人。
要不然怎么考上复旦呢？
过一个月才能。
我记得我最近一次临近生气、临近吵架的一个爆发点是上个假期的时候，回家见亲戚，家里有个小侄女，小侄女应该叫小侄女，东北人关系都比较复杂，那个小侄女，然后玩我手机，我说那玩吧，手机给她玩，我小时候也天天管别人要着玩，要手机玩，给她玩了，翻开我的微信。给我列表里每个女生都发了一个表白的这个微信，然后
你列表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生？
每个女生都发了一条，然后还发语音，用那种特别甜特别腻歪的声音说，姐姐我哥哥说他喜欢你。然后当时我整个人就是拿回手机的那一刻，看到我的微信已经崩溃的那一刻，我就想人生重开的那一刻，就是特别临近我要爆发要吵架，但是看着他天真无邪的小眼睛，然后也一眨一眨的，就哎呀，就是，就有些时候吧，你跟他吵，你还身份，你的身份还在这儿。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也许这不是孩子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妈求孩子这件事情？你帮姥姥这活儿，给你舅舅那个微信里，所有但凡像女的都说句话。孩子在家练了一个月。
一个假期之后才想起来，
一个月后给我气坏了，当时就想抄电话骂。
你要问问后来女生们给你回没？
那个大部分都发你是个好人，但是有几个
个别把你删，
也有个别发哥们儿你谁呀？最过分的是，我记得可清楚，最过分的是他给我妈发了，我都不管。最过分的是他给我家门口一个卖水果的小摊贩也给发了，小摊贩说：“哥们儿，你谁呀？你跟我老婆干什么呢？”
你看，你没问他，你怎么看你老婆手机呢？这你俩不就吵起来了吗？
我气坏，人生最生气的一把。
我这没有女生问你啊，你都有孩子了。
哎呀，然后就这一年，今年过年回家，再也没见过那小侄女。
小侄女还是为了你好的，真的，我感觉小侄女估计也是替你着急。
小侄女好
你
坏，
他就想一个复旦1.85米的，这毕了业以后你的优势就没了，你这复旦那个名号就没了，就剩1.85米。
得亏这是个博客，看不着脸是吧？
1.85米也能锁。
真的？那小范呢？你有没有特别临近要发作的这种情况？但是你选择逃避也有可能。
我回忆一下。
你有小侄子吗？
没有，我感觉怎么
说，他当时有给你发吗？
哎，没有哎，逃过一劫。
他这不是
我也是，我认识他也还没生过气。
今天我们就找来一个默生气本人，就是这个人他就能写出默生气那种诗，你知道吗？这有什么可气的？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默生气那种，他是已经生气了，劝自己不要生气。
那你会抗拒吵架吗？就如果有人就是，即使你不生气，他也找你吵架的话，
对，就是有后面的小女孩。
就比如说你进到一个地方，你就撞了一个人，你真不小心撞了，他说你瞎呀。
哦，我不好意思，我走了。不是，我又不认识他。哦，那我倒是经常，也不是经常，时不时就能遇到这种。比如说我在前面骑个自行车，后面一个电动车过来，怎么骑的就走了，就这种也吵不起来呀，我俩就擦肩而过那么一下。
啊，但是你也听到了。嗯。你不想说一下吗？其实是你那什么呀？你的那个什么超我呀？对对，
但是就。也无所谓吧，我俩也不会有第二次交集了。我这个
你一定要找个让他生气，
没有用啊。
你不会有委屈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我有时候会有委屈，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愿意走路嘛，
嗯，
就平时我就愿意走路，就本来是健步走的道，
嗯，
然后现在有些人骑车在上面锻炼，然后完事以后，这些人他的快乐是快骑超过走路的人回头蔑视的看一眼。我都不明白他这个蔑视来自于哪，就是你比我快是因为快在腿上吗？ 我你骑的不是车吗？你知道吗？关键他还路过我的时候，他认为我可能当害了啊，他就一到咱点儿边，我就很讨厌，你知道，我就在后面有的时候就轻轻的骂前面一句，但还好，就是我认为就他的速度够快，我这骂追不上他。
我是今天唯一的听众啊，我沙棘啊，我分享也就我认识一个像小范老师这样的人是怎么认识的呢？当时我们在那个北京的那个闹即兴，我们上那个即兴训练课，他有一节课呢就专门是练情绪，然后其中一个情绪就是生气，就是你要把自己释放出来，别人都释放的可好了，又生气，这个捶墙那个打人的，但是就是他完全不生气，就是他看别人生气以后他就跟他乐，就看谁生气，哎你也生气啊，
就是
你也生气，就是他，就和他一模一样。
天
哪，你看他现在这个笑的状态，然后就你不是不会生气吗？就会有老师过来教你生气，就是他开始逼迫你生气，就像这样，就我现在跟炸猪排，我演示一下，你先演一下小范老师。你先
笑就行了，
对，
我一定演出演的
对，
被忍得住，反正
你现在就假装，你现在假装是小范老师，
啊、
然后呢
好的，
他那个教育方法差不多这样，
啊、
就给我扛一下推你一巴掌，
你
我操！然后你生气吗？
你想咋的？
啊，你们不是这样，真的就是他那个当时就是直接上去就是骂，骂完了以后他是会问你你怎么不生气，然后就问你开始问你有没有什么弱点，你有什么弱点吗？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一边推你一边骂你，你就是。他妈就是干不过那个清华一米八六的，女朋友全让人家抢了，你生气吗？
我肯定生气啊，但我在一个月之后再骂你。
不是，就是那个人就乐，你知道，反复的乐，就看见你一直笑。
那小范老师来学一下吧，我这模仿不出来。
就像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他差不多骂了一个小时，然后放弃了，说我们转到下一个情绪，我们来练习难过。
哇，怎么骂一个小时的？
骂一个小时也是厉害，
给他老师锻炼出来。这个
人的缺点也太多，能骂一个小时、啊？
不是缺点，就是问你有什么弱点。那天我记得他说了弱点，说自己弱点是说自己特别矮。他是一个男生，就是差不多应该不到一米六，就一米六左右吧。说自己特别矮，然后就说你就是怎么，反正骂的可难听了，我感觉就讲出来吧，反正放电台里估计也审不过，反正就。
你这个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其实我感觉能说出来的弱点就不是弱点了。
对，他真就是一个你说我什么弱点，
对、
哎、我好像
曾经我就跟学生讲，我说一个人就是如果你还有顾忌别人会嘲笑你的弱点的话，就说明你真的有这个弱点，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个弱点的话，他不会怕被嘲笑。
对啊，
嗯，
你数学32分，你
对啊，
你想咋的？
你怎么知道？
马家琪啊，
等一个月之后了，等我想明白的我告诉你，
一个月之后完下一科出的42分。
哎，我会被，就是有可能别人骂我，我会说，哎，这都被你发现了。
那有可能就是不常生气的人就是太强大了。
我觉得他是上帝视角在观察
你们这些。对，上帝视角观察的，真挺厉害的。他的，你就是看他，就看这个，就是他的慈眉善目，
确实。
就是真的，你要是要饭的，你肯定能跟他张口要饭。
好神奇的比喻，
就感觉就一定能要来钱。
面相，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要饭的，我肯定找他要，你知道吗？我就不会找你要。
你就不带
我一个月之后再回来摊位，我跟你讲，
就是你
把钱还我。
福袋1.85米，就看着就穷。
嗯，那大家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吵架经历？
我最难忘的吵架经历就是，在学校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
嗯，
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毕业，
嗯，
最后一次出去吃饭，回来的过程中，我们四个男生挤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本来就不爱载这么多男生，是就然后结果我们四个，其中后排三个人都吐了，就那个出租车就基本就不能再拉活了，你知道吗？太恶心，我坐在前面我都感觉很恶心。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我说给他20块钱洗车，那个时候20块钱洗车还是挺贵的。
是
的，嗯，然后那个出租车就是不但要了钱，然后他接着骂，就他感觉我们就是喝多了，然后半切在车上，就是听不清他在骂什么嘛，他就开始骂。那次我真的太生气了，你知道吧？因为我有点头晕，嘴还不好使，他骂我的时候我就还不上嘴，你知道吧？我们几个就听着他骂， 这下车的时候我稍微清醒点了，我们把那个车包起来，你知道，然后也没跟车动手，就在跟着车外边四个人，两个对着车吐，然后另外两个对着车骂。
没跟车动手，车车车是霸天虎，不太敢动手。
完事真的就20块钱，就那两个人真的把他吐透了，你知道吧？
嗯、
后来醒酒以后，那司机找到学校去了，找到学校以后，然后说那个20块钱根本就不够洗，就是后面那个垫子，你知道吗？上面吐的就都已经渗到垫子里去了。然后司机又要求，后来是又赔了100块钱。那个时候100块钱还是挺多的，就赔了100块钱。但是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我说这个司机必须给我们道歉。我说可以赔钱，我们给车吐了，洗车钱什么的，我们都应该拿，没问题。但他就你都我就已经赔你钱了，你要不满意，你可以再往上谈价格，是吧？那你为什么骂我们这个？他说他怎么的？他是后来我才理解，他也有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不听话。
嗯，
他刚跟他儿子在家吵完架。所以他骂的时候，他后来跟我们解释说，他骂的时候就觉得你们这群年轻人就是废物，
别骂，
就一群废柴，
哎呦，
以后全是废人，就他是抱着这种心态去骂的，就把我们四个全当他儿子骂了。
爹味太重，
对，爹味太重。你要是考上复旦，我估计他也没那么生气。
那你呢？
我最近一次吵架经历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跟我吵架的人基本都不知道我在跟他吵架。就是
你也阴阳怪气啊，
会比较错位时空，就是他白天骂完我，我晚上回去骂他，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跟我吵了一架。
一个月，你是那个一个月的、那个、
你一时间在网上骂人，就是从来没在线下动过手，是吗？
我是比较好奇，你是晚上回去骂人，是骂他吗？还是跟你室友？我操，你白天遇到个傻逼，就这种骂法是吗？
没有，其实不会骂出口，会打字。打字就是发给文件传输助手，然后再撤回。把文件传输助手就是文件传输助手也会，然后偶尔把自己头像换成对面头像，发完之后再换个号，然后再回。
就是你没上精神科看一看，你这是不是属于就是病的一种？
是这样，我给普及个知识点，就是。就刚刚这个小伙这个炸猪排呢，他这个曾经他的微信头像和微信名字就是文件传输助手。
那段时间某个人可倒大霉了，天天骂的。
你是会帮肯定吵架人骂你自己是吧？是这个售后服务是很全套的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肯定会这样的，如果想着想着不气了，时间也就过去了，越想越气那种的，就一个月之后再清算。
那提到你确实提到缅怀，我
是这样。
那、
就是、
你高中时候学习是不是总准备错题本？也形成习惯了。哎呀，终于知道你学习为什么这么好了。哎呀，
我跟你讲，我错题本上记的全是人名，我告诉你，拿红笔划的，
不容易，不容易。
山鸡老师有话说？
没，我是一般不怎么吵架。就是我很少直接吵架，但是我会报复，就是我是那种就不太习惯于就是明面上直接把你跟你把这事儿给吵出来的，但是我会在底下阴阳你，就是从你跟你惹到我的那天开始，就是你彻底触碰我那个开关的那天开始，我就每一句话呢都是明褒暗贬，至少持续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以后他就站起来。
等会儿翻下聊天记录啊，等会儿啊。翻下聊天记录。
你俩想翻有没有？
我刚才回忆起来一个，就是我可能主观认为我没有在跟他吵架，但是我以为我在讲道理，但是对方急了。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是这样，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是
这
样啊，就是我其实就是很正常跟对方讲道理，就我会一般会先陈列他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啊，但是我都是用一个比较平和的语气，
就像唐僧一样，你还记得当当当当？
对对对，但是我有的时候呢会这个稍微给他加一点这个形容词，进行一些添油加醋，一些描述。然后他就急了。
你写段子呢？
我真的会给他加一些描述。然后，比如说我有时候就是说，我说你这个工作做得不好，我不是会直接说你这个工作做得不好，我说你工作做成这样，你就别干了吧，就这样。
那你这个有点攻击性了。
我最后一般会用这种句式去收尾。对，
那你这还是单方面吵架，单方面吵架就是对方 没有还嘴的余地，在你可能认为对方是没有还嘴余地的，因为他可能也是确实抓到他的错处了，是吧？
那你俩吵一架。
哎呀，他俩估计吵不起来，
吵不起来。
对吧？你想，一个是真的就是心态很好，另外一个小心眼儿，很阴阳。他俩在一起，
我发现不了，
阴阳什么？
阴阳二百阴，
自己阴阳特别开心，
两个人都开心，两个人都爽。哎
呀，俩人都觉得对方啊、哦，好伤害对方啊。
要不然下回让小万老师，就是我给你点钱，你换个头像让我骂两句，反正你也不生气是吧？
那我会跟你回，就是哇，还能这么骂，学到了，谢谢你。
他真的会这么回，
就像那种给你发一个表情包，然后本来是阴阳他的，他说好图我收了。
我以前有个学生，他也这种性格，就感觉任何人跟他吵架，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你知道吧？这个棉花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你永远你就跟他说完以后，就是你把你自己气死。他有的时候甚至在会反弹，这种愤怒会反弹，他一就感觉他根本就不生气，确实呀。但你这个厉害啊，你这是吵架中的至高境界。
我认识他以来，他每天都是笑得很开心。
就有一种叫乾坤大挪移，
他的阴暗面都在他的微博和公众号。但有没有自己的吵架技巧？
吵架技巧，我总结一下，就唯快不破。就是要快，
给他来点 rap，
然后一定要狠，但是不能一开始狠，因为你要让对方能听你说话，你才能吵到他心里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教育学生的时候，你记住前面无论戳多么狠，你说老师是为你好。现在他坚定的意思滑到口，然后把意思打开。你这样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哎，
叠甲，
然后接下来你再吵。
哎，有没有可能这个不叫吵架，这叫 PUA？
所以就你把 PUA 能混到吵架里边也行。哎，而且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你的这个论点和论据，要简单。因为有的时候你吵架不是听给吵给对方听的，是吵给旁边听的。我在外边有一次，我跟我妈一起跟一个就是买鸡蛋的吵，就我妈刚挑好一袋鸡蛋放在那，在挑下一袋的时候，那鸡蛋不放在那块不大家随便挑吗？然后那个人拿着直接在超市里面拿着直接放自己车里走了。我妈说那是我挑好的，他写你名了。然后两个人就这么简单就吵了起来。然后我就发现我妈吵架的技巧就是确实很厉害，就是我妈就是一句话，你就不要那个脸，无论那个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那个脸。你个臭不要脸。就首先锚定他不要脸，然后这个时候对方说什么都是不要脸的事情，就特别好用，就是一定要找一个锚定的点，简单让旁边知道对方，先定义对方是个什么人。比如说对方一个你臭不要脸，或者说你个怎么样的，就是一定要用一个非常简单把对方定义住，这时候旁边再听吵架的时候吵起来了，有个大姨和一个不要脸的。
这个人生，
这给我感觉就是像那个梅西和 C 罗球迷吵架，就这两天，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就是吵对方，哎呀这个荣誉不如我，那个荣誉不如我，你就是对着梅西一顿哟西哟西，你就吵赢了。
炸猪排你呢？
吵架的技巧嘛，我说实话我真的没太就是有过技巧性的吵架，如果是真吵了，在我们那儿就是一句脏话一句脏话往外冒，虽然不是就是说怎么样，但是就是吵架就是吵吵动手的，所以说吵架技巧就是技巧方面还是没有的。如果要是说的技巧的时候，还是来到上海后学到了不少技巧。
那来一个
分享、
啊、
跟身边这位学，
比如说我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 PDF 这种东西，秋后算账还能这么算、啊、
特别有条理。
但是吵架上海人还是厉害的、啊、他这个我第一次到上海坐地铁，看到两个上海人吵架，真厉害，真的就吵到我感觉在东北肯定是要大打出手。两个人很冷静的互相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吵。
你问问他们广东人吵架，我是见过两个广东人吵架的，就是我完全听不懂啊，但是他们两个就是两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我当时在广州的时候，两个出租车司机摇着窗。咩啊一直到了下个红灯，然后又把窗户摇下来，咩啊
这就跟王二七老师说你臭不要脸一个
锁定一个词，这个词就不需要过脑子，
就我觉得 就北方人吵架就有一种互相抡大锤的感觉，就每一个字都往人身上砸，但是感觉上海人吵架就不一样，就像跟往对方身上劈小刀，这种感觉，刺哪刺哪刺哪，北方都我操你妈，这种感觉，
剪掉啊剪掉，不是，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当时还不知道原来还有 PDM 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朋友找我之后说神神秘秘掏手机说我给你发点东西你看看，然后哗一个红色的小文件。打开一看全是某人的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什么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我寻思我靠这太好了，这半夜还拿睡不着觉抄起键盘就该干，
刚好一个月能做完一个
一个月那都能做十篇，
天哪，作品集有了，
我的作品
所以说我觉得吧，就是当面吵是就是比较低劣的一个手段，因为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就是无论你吵架还是说动手啊，就是包括以前的一些不良的东西吵架这样，在互联网的曝光下其实双方都会成为过错方，就无论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这么一个说法了，所以说就是你当面吵架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说如果要讲究吵架的技巧的话，还是要，因为我比较遵循以和为贵嘛，能不吵尽量就不吵，实在吵不过了再说，
你别在这上升高度，博哥还没录完呢，我跟你说
其实是问你技巧，
对，
问你技巧，我分享一个我吵架的技巧，就是线下吵架就不说话，就是你们两个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不熟啊，就对方说了半天你就听他讲然后
就
点头、
啊、就是说你臭不要脸，
对，
就说完所有的，
对，说完了
什么你说话你不要脸
哎，我见过一个俩人在那吵架，就是一个大妈跟一个年轻人吵，那大妈就是怎么吵年轻人都不说话，然后最后大妈逼急了，就是那么一句话，反复说，就一直在那说。
你看是不是他妈
吗？没有冒犯阿姨的意思。不是我是那种就是比较不熟的人吵架，可能我会哔啵啵哔啵哔讲好多好多。但是如果说我和一个很就比较熟的那种，我们因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吵架，和熟的人我一般不吵嘛。如果我们因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吵架，我就是会突然他吵着吵着，我开始不说话了，我开始叹气。
那就是冷战。
对，然后舔嘴唇，表示非常一个失望的一个神态。
我知道为啥不太熟的不敢用这招，不太熟的要用这招，直接大嘴巴子抡过去。
不太熟的也可能直接走了，不理你了。
但是就是两，如果这个要是一个男人和女人，我感觉还能接受这个情景啊，他刚才描述情、两个男人，俩人正在吵架，突然两个男人不说话了，开始舔嘴唇。
哦，兄弟你好
香，这个你想象
果然你是那个
兄弟你好香，
后背发凉，
我不是那个，
我说你那个
做了这么多期你终于暴露了，
对方吵着吵着心里就没底了，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再吵下去是不是就要动手了
小派这个行啊，
我没有实践过，但是我上网学过一个，就是感觉他特别好的，
好你来，
就是因为吵架他肯定有一个矛盾嘛，所以吵架其实就是带了情绪的讲道理，
笔记本，
你这个不是吵架
所以我觉得就是吵架他肯定双方这个矛盾的产生很有可能是因为认知没有同步，然后所以就要你先讲一遍你的观点让对方先别说话，然后让对方重复一遍，你再说你对方理解的哪里有不同，然后直到重复到对方理解了你的观点，对方
需不需要二遍，
对方双方都理解了对方的观点，我们就能找到真正这个认知的误差在哪里，然后才能好好讲道理，
欢迎加入同济大学辩论队。
哦，那什么东北人吵架都不用摇人的，摇人过来二遍手三遍手四遍手一个人吵完第二个开始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间有个主席
不是，倒不如就是然后两边一人摆一个桌子，然后这就开始聊，你知道吧？中间还有个主持公道，说：“哎，这桌给上这两个菜，那桌给上这两个菜。”
你说的这不是法庭吗？
就是我感觉吵架还是要能就及时反馈是比较好的，就是该吵吵。你看，你像苏格拉底那么厉害，就是微微一笑，不让人弄死了吗？该吵就吵，你就其实你把你的道理吵回去，有的时候你感觉这些道理我不需要说，你就微笑来扼杀对方，对方是很伤心的，你知道吗？确实杀伤力很强，但是你自己也没受到好处，所以属于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我感觉就是该骂不要脸的时候还骂不要脸，你那就可一个最简单的先把气解了，对吧？而且很多时候咱们吵架我发现其实不是想吵赢， 单纯是想解气。你看吵赢输和赢其实在你心里边都不重要了，
嗯，
就这件事你是谁在吵架的时候会认为这件事有对和有错，
嗯，
就随便有人撞了你，你要说你瞎呀，或者你瞎呀，俩人开始吵起来了。
我觉得
有什么对和错呀？
我想起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就是包括这些骂人的国粹其实是传播最远的。我第一次去国外一个班级的时候，在国外上学的时候，第一天介绍完自己，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第一反应是同学们会跟我说我会一句中国话你好，然后但是我听到的是我会一句中国话我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广东人这边吵架的，不会直接骂你，然后会一直的奉承你，就都是你厉害啦，你大老板啦，就是这样子说
啊，就阴阳那种的，
对，
是不是
阴阳、
啊、然后你吵一吵呀，会不说话舔嘴唇。现在就是吵架的成本确实很高，
嗯，
因为一旦动手的话就说是很危险嘛，还是需要，要不然你就巧舌如簧，要不然你就学会忍让，
是这样，
对，
好的。大家吵完架之后会做些什么？
吵完架当然把对方默默的拉，
是不是还忘是不是还忘了，还是我复盘一下整一个吵架？你是会复盘的吧？
是我没吵架，
他俩都会复盘。关键他俩是很难判断哪次是吵架。
每次要做 PDF 的，这个是
你会不会结算 MVP 款待。
我说实话，如果吵完架之后再做 PDF， 我觉得就没啥意义了。
嗯，
所以说一般我吵完架的话，还是会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一个月之后，
然后他会复仇，然后他也会复仇，他俩就结成复仇者联盟。
确实有时候会感觉自己没发挥好，觉得如果下次再吵，肯定能发挥的比这次
还好。
但你如果跟一个人吵架的话，你会从此对这个人加上一个标签吗？
嗯，
这个一般会的，就是吵架也分种类嘛。有人跟朋友吵架，过两天说就好了。有些人贴的标签就是下次可以再吵，有些人贴的标签是此生只吵一次，吵完不能再吵。
你朋友圈分组就这个，
你这个感觉和我那个读文献的时候分组差不多。这篇文章要精读。
看有些人就是他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他有的人就心眼小，就像你这样，他就会把人可能给分类了。但有些人就是吵完就吵完了。吵完就像没吵过一样，我发现东北有很多我这样的朋友，
嗯，
还有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
晚上
看他俩又在一起了，所以每个人就可能成长环境的不一样，
那就是吵完可以再吵的朋友嘛。有些朋友吵完的你也不生气，就是过两天大家关系又好了，吃顿饭，
嗯，
就是这就是吵完可以再吵的。就有些人你一辈子碰不着了，就哪些行为引起你生气了，吵一顿。
哎，我也觉得其实吵架挺好的。
但是这种就是
吵
死架的这种朋友，是不是也是积攒了很长的那种怨气？就有时候发现没，越忍让时间越长，他会孕育一个非常大的能量。
嗯、
然后这个时候吵完以后，其实虽然发泄出来了，但是一种破坏性的发泄。
嗯，是的。
啊，就永远都不会再。
对，永远都不会。
跟朋友吵完，总会就是会感觉有一段特别不自在的事，就是跟他说话你就感觉不自在。刚跟
你
吵完。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很久以前关系还是很好，后来因为这种情况就后来不联系。
也有
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他在清华吗？
他一米八六。
因为上次吵架的时候确实就还在往前推了，就是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嗯，
所以说就是吵架完事之后就跟朋友相处之间就会有一层
那看
隔阂。
能看出来你肯
定后障壁、
嗯、
眼圈已经红了。男同学女同学？
哎
哎呀，再回忆一下，
开始舔嘴唇了、啊。哎呀，兄弟兄弟呀、啊！
好，那我们关于吵架的话题就大概聊到这里，后面是对王石奇老师的一些啊，作为喜剧演员身份的一些访谈。接下来就进入一些简单的问题了，对王石奇老师的一个访谈，随便回答，就您的第一反应都可以的
啊，就是很随便。
嗯，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让您和喜剧相遇的呢？这个范围可以扩大一点，喜剧
就是早先的时候看了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综艺，什么有一周立波秀
哦，
嗯，再早的时候还有，嗯，就后来是。王自健那个基本80后，嗯，然后还有那个后来的什么周六夜现场，
啊、
就很多这样的越来越多的现场型喜剧，
嗯，
然后很吸引我，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看周星驰那样的无厘头的电影，嗯，然后还有早期一些像什么神探飞机头这样比较搞笑的国外电影，就感觉当时哎呀，喜剧永远是隔着一层屏幕的嘛，
对，
啊，按理说喜剧就是应该在影视剧里才能够出现的。 后来发现哦，喜剧原来可以离大家这么近，小品，
嗯，
然后但小品的时候还是有局限性的嘛，你要有人跟你配合，你要有场地，然后后来直到出现了就基本八零后，就是正式的接触到脱口秀以后，我发现啊、哦，一个人，
嗯，
一直麦站在那里边干干净净、简简单单也可以把喜剧带给就听众，
嗯，
哎，我感觉这个还是很简单，因为你成本很低
嘛，对，嗯，那一般我们是作为观众去看的这些节目，您是怎么想到要自己来做一个表演者？
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哎，有很多你想听的事情他没有说
哦，
或者是有很多情绪你能感觉到是这样的，他没有跟你达到共情，
嗯，
就你想说的话他没说出来，那怎么办？那就只能你自己想办法去把它说出来
哦，就是感觉自己能讲的比他更好一些，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
哎呀，好，那您最开始看的线下演出还有印象吗？就单口喜剧了。
最早看的线下演出，嗯，我最早还看的就非常高级，就是周老板的第一个专场，周奇墨的第一个专场，当时
是不
是
不理解万岁了吧？那应该更早，
不是不理解万岁，就比那更早，比浪马车都要早。
啊、
嗯，就当时是周奇墨的专场，就根本没有几个人买票。然后
哎呀，
那个还行还行，那一场有二百人左右，嗯，然后我去看，我就哎呦，第一次知道。单口喜剧，因为以前都是看一小段一小段的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知道啊，单口喜剧是可以一个小时
嗯
完整的故事、嗯、然后从头讲到尾，然后就一直在笑一直在笑，最后被这个笑完全都带入到这个情境中去，哎，就感觉很不一样，所以就当时就知道自己很喜欢这种形式，
嗯，
不是喜欢之前了，而是喜欢之后这种形式。
哦、
嗯、
那当时您上过台了吗？
讲过几次开放麦，
嗯，
讲完开放麦以后，当时觉得，嗯，自己讲起来的话，一开始是没有信心的，
嗯，
后来发现观众其实要求也不高，那个时候就是你随便讲点稍微感觉到还算好笑，有一点冒犯的事情的话，观众就觉得啊，这个还是挺好玩的，
嗯，
因为线下每个人都是近距离接触的这种形式嘛，然后。就给自己挺大的信心的，
嗯，
然后一看像周老板、代理人他们就是在前面做了很好的示范，然后自己开始学习一些相关的喜剧技巧。
哦，那您的创作流程一般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您那个素材比较特殊，您有一个人工心脏的这个。
对，人工心脏，但是我你看说人工心脏不是很多。
嗯，对，
因为
还讲了一些在病房还有科学上的东西。
这个、有的时候呢。因为毕竟你重新活过来的话也算是一种得到嘛，
嗯，
然后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比较低谷时期，但毕竟现在活过来以后还是要比那些低谷中的人要好一些，
嗯，
所以有的时候人工心脏的话题提的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还要提呢？有的时候还是想把人工心脏这件事情宣传出去，因为大家对人工心脏的认知还是很少的嘛，
对，
嗯
嗯，那您一般把它这个故事写成一个段子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是按照喜剧那个圣经上面的啊、加梗
啊？对，就是按技巧嘛，
按技巧，
按技巧，就是以前写的就是比如说就只写事儿
啊、
嗯，像现在再去写段子的时候就比较有技巧，就比如说像大家也看，如果要是有机会可以看看 B 站里边那个方心未艾的专场，
嗯，
方心未艾专场里边其实每一个笑话用到的技巧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说讲那个听狼来了那个、
哦、我最喜欢那个
听狼来了那个
悠长的口
味，他是那个叫歪解，在我们喜剧技巧里边叫歪解，就是你前面大家都听过狼来了，但是我妈一开始给我讲狼来了就只有一次机会，
嗯，
大家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笑点了，
对，
然后最后扣在这个故事里边说谎了以后，然后你面对的就是你走，因为你妈的标准是你说谎一次你就可以直接去死了，
嗯，
所以大家就会跟你同样进入到这种紧张的感觉，为什么我要去说谎，而且为什么要那么紧张去说谎、
嗯、
因为我知道说谎以后一定要会被惩罚的，对，所以就是明知道还要明知故犯，把明知故犯那种感觉写出来，让大家跟你一起紧张，然后紧张再去释放、
嗯、
对，所以就是他这里边就是有很多技巧，如果你看这个故事从一开始讲，就是我那天老师批评我、
嗯、
这件事是真事儿，就批评我，就因为丢一张卷子垃圾，然后校长就找到老师，老师就让我回家找家长，我回家找家长以后，我妈我不敢找，就是因为昨天家长会我妈真的刚打完我，你知道吧，我说如果再打我的话是什么样我都想想吧，然后我再说谎后面的 然后最后我可能说，我说我妈平时对我教育太严了，她平时给我讲那个童话故事都省略了两次机会。你这样的话 你这么去讲的话，她笑点在后面，她前面就会大家觉得很平淡，有什么联系，但是你要把这个笑点、嗯、笑点前置，哎，有你先是有这样一个人设，
嗯，
我妈会怎么对我，然后我，然后你后面再去讲这一个一个过程，大家就会跟着你一起紧张。
对，我感觉这个前面铺垫其实算比较长的，是我听的是能完全听进去，也不会走神。
所以就是
还是
很多很多人就是觉得啊，你这个我咱们这个专场啊或什么的，是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它里面的每一句话放在什么位置，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嗯
嗯，
好。对，也推荐大家去 B 站上面，
对对，
还有微博上面
看看，啊，
都可以看《放心为爱》，
看看《放心为爱》。
好嘞，
记得点赞，
嗯，
然后可以留言，然后一定要往好了写。
好，再下一个问题啊，您认为自己是天赋型演员吗？
我不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认真下来去学习喜剧技巧，
嗯，
你可以也许是一个好的演员，
嗯，
甚至还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编剧，
嗯，
就只要你够努力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一点，就没有天赋。其实他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可能长得好笑，
嗯，
有个人可能像我这样胖，有个人像那个就是有的矮可以拿自己调侃，
嗯，
有的人可能黑也调侃。我甚至之前看过演员，这个演员长得有点像山顶洞人，他真的很像山顶洞人，人家他拿自己这个原始的脸去调侃，
嗯，
这些都可能是天赋，
嗯，
但是你这个天赋只能用到五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段子里边，那你要想长久的把这个讲下去的话，想以后增加你自己的喜剧技巧，
嗯，
那你就只能通过学习，嗯，
还是一个可以学习得到的，
对对，可以学习到的。
好的，再下一个问题，您演出完之后自己会怎么去复盘自己的表现？
演出完以后几乎就每天晚上就会把演出以后大家那种反馈给我的表情啊什么的看看。因为我在讲专场的时候，
嗯，
其实我是不过脑子的，所有的词都已经
背下，
对，正常的不能叫背，就是它已经是融入到我说话的体系里去了，
哦，
然后我每个专场在向下看的时候是看每个人的反应，所以全场讲完以后第几排的哪个人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表情，或者反感啊，或者皱眉头了，或者他笑了，或者是之前他没有笑后来笑了，我都会大概能有一个摸底。
嗯，你是看录像还是在表演的时候？
就在表演过程中就在看。
哦，就是老师在看学生那个，
对对，就是，在学生那样。如果说我大部分人都表现出很疑惑的眼神，那就可能是我讲的有点快，
嗯，
甚至可能是我有口音，
嗯，
我就会改变，
就
比如说在接下来的可能速度会降下来，然后在有口音的地方再加重一些，嗯，就是
现场
是
把控，
对对对，现场把控。
哦，好，那如果台上遇到了冷场啊，您会怎么应对？或者您是怎么应对的？
就是别硬热，就是冷那就让它冷，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冷场可能是有反感呐，啊，或者是某一些情况的，
嗯，
其实我感觉跟观众大部分他还是大部分人来看的话还是说想抱着一种放松的心态来看，
嗯，
你只要放松下来，就是有的时候冷场会出现你越紧张他越紧张，这种就比较尴尬了，
嗯，
首先冷场第一件事就是你先放松，就我也不着急逗你了，
嗯，
咱们就是正常聊，
就顺其自然的发展，
顺其自然的聊就好了。
好的，在下面一个问题，您认为观众眼里的自己是什么形象？
观众眼里的我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还是强调我是一个老师嘛，
嗯，
就是应该是在教育啊或者是讲道理方面，
嗯，
可能会有一点优势，
嗯，
愿意带孩子来看一看，
愿意听，
就是拿我打破老师固有形象嘛，你看你们老师也是可以讲脱口秀的，
嗯，
就老师也可以搞笑的，老师不是那么严肃的，
嗯
嗯，然后还有一些是患者，就是有家里有会有患者，或者是曾经做过，我之前记住有几个做先心病手术的长大的这些人，
嗯，
然后他们来看，他们说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种就是乐观的态度嘛，
嗯，
因为每个人得完病以后或做完手术，但他这个伤疤永远留在心里的，
对，
对他永远会以一个病人来就是禁锢自己，
嗯，
禁锢自己的行为，同时也禁锢自己的想法，
嗯
嗯，就是在这个他来看完以后就感觉啊，原来还有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尝试去做，
哦，
因为有些事情你可能你不尝试就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
就还是 像以前我们做观众就一直观众，没有想到上台，但是看到有自己类似经历的人，其实也可以在台上再说。
你要是如果想表达，你也可以去说出来嘛，对吧？或者是可能你想做某一件事情，你还在犹豫的时候，这时候你看啊，他人工心脏已经站在台上去讲脱口秀了，而且他躺在病床的时候，这是他的想梦想。
嗯，
那好了，那我是不是把我的梦想也要去完成了？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对您适不适用啊，就是如何看待不好的评价，就对您不好的评价。
我从来不看不好的评价，
因为我想了一下，好像在小红书上没有刷过对您不好的评价。
不，也有，也有。之前我看过很多人就说啊，就说啊，这个就是打悲情牌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会说这种就是，要是那段子怎么怎么样啊，又不够刺激啊，
不够刺激
，确实是，因为我现在我这个年龄就很难去写那种就是很说是听起来很刺激的段子。
嗯，
这就是如果那天我听那个石老板讲一句话，我很喜欢。
嗯，
他说如果发现网上有人开始骂你了，那就说明你传播的方向和范围大了。
哦，一开始只传播给你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就是喜欢你这套这些东西的人。后来当系统把他推给那些不喜欢你这一类或者是在这方面受过伤害，他讨厌这样的人那里，他看到了你这个东西，他只会去骂你。对，所以如果有人骂你的话，你不要在意，他不是只针对于你骂，他可能针对这个事情嘛，因为你俩之间又没有什么仇恨嘛。所以你就换个好的心态，你不看比较好。
一个月之后
然后我就干脆就不看，
一个月之后把它拉黑。好的好的，再下一个问题是，您曾经或未来有没有计划上喜剧综艺扩大知名度？其实已经上过了。
我想上啊，这不是说就其实想上，增加知名度呢，就是为了方便以后演出的时候能够那个售票能好一点嘛，然后让大家也知道一些，就是啊，单口喜剧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以专场形式为一个主要表达形式的，对，然后或者是一些聊天的节目也可以，
就比如这个校友会，
对对对，校友会，对对，一个聊天的节目也可以，所以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吧，多上一些这样的综艺嘛。
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您在上脱舞之前讲了两年多一点
。
那上完节目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明显的变化？
就是
可以说卖票，也可以说自己。
对，我感觉就是自己应该上完以后还是挺有名的，因为毕竟还是上热搜了嘛。后来就是完事儿，然后后来出门以后发现就是没有任何反响。没有人认得。
出门戴口罩了都。
对, 对, 对，没有人认得，我就戴口罩，就是。之前就疫情的时候，我就特意有一次，我感觉人多的时候，我把口罩都摘掉了，你知道吧？就有个管理员哈，你把口罩戴上。但是有一次是坐动车的时候，坐动车去上海演出，来上海演出，然后动车上有一个就是他那个乘务员，然后他看到我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在进那个门躲人的时候，就是后面有个线，然后刮了一下，然后我就把那线拿过来。然后他就从旁边过来，他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脱口秀大会那个人工心脏？
已经变成一个代名词了。
对啊，我说对，我是那个人工心脏。哇，那我可太喜欢你了。然后那个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说我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我只是上个厕所。他说那天能合影吗？我说那天真的我坐十个小时火车，巨惨，你知道吧？就是整个头发也乱的，然后靠在那个上面睡觉，头发也乱。然后我说这个太丑了吧，要不然我把帽子戴上。然后他就我们俩就合个影，合个影以后，我当时坐那块儿特别兴奋和紧张，你知道吧？但随之来就是尴尬，因为他每次经过我的时候都看我一眼。哎，本来那趟行程我就下不去车，太尴尬了。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个就到了一站，他给我送来两瓶水，然后我说不用不用，我真不用。他说
心脏也喝一瓶。
他说您拿着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啊，就有粉丝的感觉是这样的。
哎呦，
真的从来没想过会有粉丝这样的事情。
好的，再下一个问题，您这个第一个专场是，哎，我们今天是演第二个了。
第二个专场，对，
那就您的第二个专场是如何诞生的呢？
第二个专场其实随着第一个专场出来不久就有了。
那太能写了吧，这也。
对他其实是他俩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正常是方心未艾，就是从有病开始，
嗯，
到心脏换了人工心脏以后的之前或之后的家庭变化和我人的心态变化，
嗯，
然后一无所求是指我这个从小到大这个心路历程，就是从为什么胆小。然后逐渐变得胆子怎么变大的，
嗯，
然后总以为自己胆子变大了，但其实真正面对危险和困难的时候自己胆子还是没有那么大的，
嗯，
还是需要别人鼓励才可以重新站起来，嗯，讲这么一个故事。
我还是蛮期待的，我在小红书上看很多北京观众看第一场的时候都已经是很多都是好评好评好评了，
这是北京人比较喜欢小红书
一刷全是北京用户是吧，
都是内部人，
都是那二三十几哎呀，那您是演的第几场了，就是
第九场第十场
第九场、
嗯、
那专场首演和多次演出之后的感受会有什么不同吗？
整个这个稿子啊或者越来越就是精简啊和成熟，就几乎不会改变了，就里边的每个字都不会改变、
嗯、
顺序不会改变、
嗯、
之前刚演的时候头几场会上下调整段子的位置、
嗯、
看看这个段子放在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嗯，
嗯，后面就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那就是心情现在也会比较平稳一些、嗯、你可能一开始演的时候会激动一些，
嗯、
啊、OK，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啥，您讲单口喜剧直到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
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在写稿吧。
写稿。
嗯。
但是您这已经写得很快了，这一个专场
接一
个的。
对，但是你再往上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技巧是一种辅助工具。
嗯。
就是比如说你想写的事情，只要你想写，这个技巧能帮你以后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能变得好笑。
嗯。
但是再往上，你就会被技巧困住。比如说什么叫被技巧困住，现在我再想写的话，我习惯性的会把一些笑点写进去，但这些笑点出现的位置曾经在前面一二个专场里边用过了，
哦，
你就觉得我要用比这个更高级的技巧来呈现这件事情，
嗯，
那么更高级的技巧就要在技巧上去就是去攀登的话、
嗯、
那就开始进入到难的那个程度、
就已经难，
对，
就
是
要求也是高啊，
对对，最痛苦的是如果再有第三个专场的时候，那第三个专场可能和前两个专场不太一样，
嗯，
包括对事情的表达呀，包括这个里边整个这个主线的那个所要表达最终的目的、
嗯、
可能都不太一样，甚至表达形式都可能不一样，嗯，
就得换点新东西，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经历过这种痛苦的纠结和折磨，
嗯，
你就很难再上一个层次，就任何事情都是，
嗯嗯，就现在就什么60分到90分很简单，但是90分到100分，
对对对，
可能每一分都很难。
就是再往上，就越往上，这个分数其实每跨一点，每跨的一点就很难。
那您一般创作的时间是多久？就您一般一个星期除了演出之外，
我先坚持每周写，每周至少要写5分钟左右。
嗯，
要每周写5分钟，其实是比如说我这5分钟是。这一周我可能写出1000字的段子，
嗯，
这1000字的段子可能删来删去剩300字，
嗯，
那么我就下周继续沿这300字继续往向后写，可能又写出1500字，再删来删去整个前面就剩800字，
嗯
嗯，然后甚至可能到最后这一个月结束经过4次以后是一个完整的15分钟段子，但这15分钟段子可能也不是我很满意的、
嗯、
到了再下个月可能这15分钟段子又被压到7分钟左右，
嗯，不断的打磨它，
不断的打磨，就是有，就是以前舍不得丢段子，现在就是不喜欢的，自己不喜欢的，不适合的就直接砍掉。
嗯，好，在下面一个问题，有哪些段子啊？您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好，就您喜欢什么样的段子，会觉得是好段子？
我感觉就是，真实性能强一点，
真实性，
真的发自你内心的。那种就是内心变化，
嗯，
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小气，
嗯，
我这个人什么样，就你把这个真正小气点写出来，有些人是既想写自己内心里边阴暗的东西又怕影响自己的形象，
哦，
你就看那个人在舞台就很拧吧，
嗯，
就像刚才我们录节目里边我旁边这个就猪排一样，就他又想把内心里边那种情绪写出说出来，
嗯，
他又怕影响自己复旦学生的形象，
他就不该说那句话，我觉得一开始那句话就错了。
所以就是你怎么去调整好这个状态，就是有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就觉得哎呀我要说自己的这个性格缺陷，是不是把自己丑陋的一面展现给各位了，大家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其实没有必要，就是你真正能够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出来，你认真的去表达它，你就是个成功的人，你就成功的演员。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我们学校的学长，他也是在上海本地做演员，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很喜欢您的那个表演，觉得您的表达特别特别真诚，虽然他没有共同的经历，但是一听就也是有共鸣。
对，就是真实嘛，就是你真的要把自己这种东西，你的胆怯也好啊，你的小气也好，你要把它写出来，你真的经历过这种事情。但是你在写的过程中，你就反复跟自己的太探讨，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胆怯和小气，开始分析自己。分析自己的过程其实就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其实我为什么喜欢单口喜剧呢，它很神奇，就像一个人像一个蚂蚁在一个二维平面去走的时候，你其实你感觉前面全是坎坷，拿笔你看那个做个实验吧，拿笔画上道以后，那蚂蚁就不过去了，他认为前面是堵死的，但用一根绳把蚂蚁提起来以后，蚂蚁向下一看就会很可笑，就你之前认为所有的障碍原来就只是一个
笔画。
对，所以现在学单口喜剧就是到现在我就感觉自己像一根被提起来的蚂蚁，就之前所有的障碍都变得很可笑了。
好的，我下个问题比较尖锐。您有没有就是不喜欢的演员，可以说您不喜欢他的这个特点啊，不提名字咱们。
我有许多演员的形式，可能我跟我不太相同的，我都不是很喜欢。对，就是他有的演员可能就是问答式的，有些演员可能就是，我倒不是不喜欢，我只是说他的演出，他的表演对我的表演没有帮助。就他是那个形式表演的，就是我们各自
不是一个赛道，
对，不是一个赛道的。你在你那个赛道上你去钻研你的，然后我在我这个赛道去钻研我的，就是这样。对，也不用说完全不喜欢，只是说像如果遇到像另外一个赛道的演员演的时候，我就会就不是会看得很仔细。对，我认为我永远不可能演这样的这种形式和这种内容。对，
行，您在这个喜剧行业，你有没有感觉人际关系和您以前职业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是老师学生，
这个单口这个他喜剧关系很简单，其实大家没有什么交流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愿意参加一些综艺，很多演员聚在一起，你不得不在一起待一个月。这一个月里面大家可能在平时交流啊或者怎么的，哎，确实对你整个这个有一种就是完全那种就是笑点大爆发那种的，你知道吧，比那个什么强，
每天都在翻梗，咱们
对对对，每天都在翻梗。你当老师也其实也是这样，当老师就是每到一周的时候要有一次集体备课。你看你自己备课你肯定备不进去，但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就硬要去讲，就是下周咱们要讲什么，然后就彼此互相提一些问题，或者哎，反倒这堂课就顺利的背下来了。他俩这个有点像，但是咱喜剧演员就是很少有说今天什么也不干啊，就上你们家去，咱们坐在一起聊聊喜剧，就感觉很别扭，你知道吧？你也聊不到什么。但就是如果要是前面有一个比赛，或者是有一个综艺节目，
有个目标，
哎，有个目标就比较好一点。所以现在单口，现在我感觉还是需要这样的活动，
好
多一些比较好。
好嘞，最后几个问题了，您做喜剧的动力是什么？
一开始动力就是为了能够想办法把自己的专场，就公益专场做成。然后现在呢，就是想让自己每年做这种公益专场都能做成。对。
考虑现实，您会一直这样讲下去吗？
会，如果有机会的话，会一直这么讲下去。
就是即使不讲了，也做幕后的喜剧工作。
不是很想做幕后的喜剧工作，
还是得在
对对 对, 对，因为我的故事就是我想自己通过自己的嘴讲出来。因为我之前也去尝试着去做一些编剧的活儿，但我发现写来写去还在写自己。包括除了梗的点，像也可以在旁边加梗，但加完梗就没有自己演在自己身上那么快乐。
这个人讲话怎么看起来像王石？
对对对对，就是你谁讲完我这个东西以后，或者拿着这个他一看。就一眼就看出来是我写的。对，其实那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如还是做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好的，那您有没有向大家推荐的专场啊，或者演员或者俱乐部啊？这里可以多说一点。
那这个很多，就是三月份会播，对吧？三月末的时候，不有代理人不有一个那个成都喜剧周嘛？里边很多专场就是 我也会去，然后它里边那些专场，
他那个
基本都是也是精选的专场，
和办学在一起差不多时间，
对对，和办学在时间前后，
哦、
嗯，三月22到26号吧、
嗯，
是那个喜剧周时间，我不记不太清楚，但是那喜剧周里边的，我看那个整个那个表。单口喜剧专场那个表，
嗯，
都是精挑细选的一些专场啊，值得去看一看。
那您目前看过的几个，能不能推荐一下？
教主的《身心俱疲》，
嗯，
毛东的《沉舟》，嗯，然后还有那个梁岩的那个，
哎呀，再说吧，
哎呀，再说吧，对对对对，这些我都是很喜欢那种类型，就是我。这些类型是我感觉就是我能借鉴到一些特点的，
嗯，还您是一个赛道的，
对对，一个赛道的，就是也是在讲情绪讲事情，
嗯，
然后是在这些事情中不停地往里挖，不停地往里挖，就看谁挖得更深，挖得更巧，
嗯，
就是你只有跟他在一起听完他以后，你说哎，他挖得比我深刻，下次我要挖得比他深刻，就人只有这么比着跑，
嗯，
对，才有力量。
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还真是。对喜剧行业未来预期，就简单讲一讲。
我认为从24年开始，咱的龙年开始啊，应该喜剧行业会很好。你看，就是龙过了以后，大家基本就听得见了。
哎呀，
哎呀，
哎
呀，对对对对，
这个忍不住的这个谐音梗的。
这龙年过了以后，大家应该就能听得见。就希望吧，希望就是喜剧嘛，喜剧其实是对人，一副很好的治愈。其实我一开始听有些老艺术家说啊，我们这个就是哈哈一笑啊，大家笑，其实哈哈一笑对人是一种治愈的。
嗯
嗯，你看人有两种情绪发泄，要不然你可以哭，要不然你可以笑嘛。但是哭完以后人是比较难过的，因为悲伤确实很伤心嘛。但你没听说任何。哈哈大笑去伤什么东西，对，所以这个还是很健康的、
嗯、
这个
健康
很健康的一种情绪抒发形式，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
这
价值不就上来了，
您不说什么有词叫其乐融融，
嗯，
对，就是你要在任何一件事情里边，就是乐和融它永远是在一起的，就是大家只有笑才能合在一起笑、
嗯、
你发现哭都是孤独一个人哭的，
嗯，
你这在一起哭这个场面就很可怕这个只有在可能葬礼上，但是葬礼上大家你看一起哭的时候，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你还哭不出来，你不觉得悲伤你知道吧，
嗯，
但是乐是不一样的，乐是很多人聚在一起有几个人开始笑，随着后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去笑，所以只有笑这件事情可以大家一起做叫其乐融融，
嗯，
我感觉就是我们需要这样其乐融融的场面，也需要这种其乐融融的生活习惯、
嗯、
然后希望吧24年以后，就是包括24年，就是这个行业能够重新再好起来，对，让现在很多剧场有更多的观众、
嗯、
推荐大家
超过中国音乐剧、
哎、对对对对对，
哎呦、
大家笑一笑嘛，就是笑一笑十年少，
嗯，
你看过去一直在劝大家笑一笑，对，
嗯，
我感觉吃的喝的什么你看都不要超量了，
嗯，
但是笑这个东西你是可以超量的、
嗯、
就比如说今天满满笑了一周，你不会感觉到特别那个、
嗯
对特别累，也就是反倒累的时候去笑一笑，也许你那个什么也许能缓解疲劳呢、哦、嗯，
好的，笑是生活解药，哎呦，
对对对，
好的，那这播客就录到这里了，感谢王十七老师的参与，辛苦了辛苦了、
谢谢谢谢，
收工，
打板。
故事总是这样发生，不算什么深刻，不算那么认真，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算多么特别，也不完美一瞬，
是否总有一种悖论，想过奋不顾身，却又一事无成，
不知分离。 这一生无休止的胜算，无休止的抗争，才得以平衡。长大是不知不觉不要狂的过程，这是此生
谢谢高人，
谢谢。